各位观众大家好，走进法轮功又和您见面了。四年前的10月28日，在江泽民集团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的当日，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另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大约30位勇敢的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北京举行了紧急新闻发布会，称对他们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被打压之前，法轮功很少通过媒体宣传造势，因此虽然在民间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但法轮功对西方舆论界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特别是7月20日之后，中国的官方报道是外界取得法轮功信息的唯一渠道。这30位勇敢的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有如在黑夜之中开启的一扇窗户，让世界有机会了解被中共新闻封锁掩盖的事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新闻发布会上，法轮功学员们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真实情况。
看一下，就是靠的，这样靠，这手在这儿，就这样靠上以后，就把你压到地下，用桶是不是？
一位11岁的小学生因坚持练法轮功而被学校开除，一位警察被迫在工作和法轮功之间做出抉择，不得不脱下警服失去了工作。
是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通缉我们老师，给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我感觉到非常的不理解。我只能选择了法轮功，我宁可放弃我的工作。
一位来自大连的女士讲述了拘留所警察用电棍等折磨被捕学员的残酷现实，她说能闻到皮肉烧焦的气味。据他们掌握的直接材料，当时因迫害而丧生的法轮功学员已有近10人，其中包括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中年妇女赵金华。一位和赵金华家属有过直接接触的学员到会为赵金华死亡前后的真实情况做了证，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位前外国公司的经理。
因为我是党员，共产党员，所以说我必须实事求是讲真话。那么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也应该讲真话，所以说我呼吁世界各国人民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
The atmosphere was one of courage, I would say courage on the part of the Falun Gong members.
当时的气氛我觉得是一种勇气，那些法轮功的人很勇敢，尽管当局这么镇压，警察干预，他们还敢召集这个记者会。尽管有警察的严密监视，在那么严厉的监视下，他们还能和很多西方媒体取得联系，成功地组织这次记者会，没让警察发现。
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遭遇是生长在自由世界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场的西方记者们被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所震撼，同时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又使他们对周围环境有清醒的认识，震惊之余仍然保持着记者特有的敏锐和机智。
作为一个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在去的路上和会后我都感到非常紧张，我当然很兴奋，不过也很紧张害怕。警察已经找了我很多麻烦了，就因为我报道法轮功。记者会结束后，我和同事查尔斯一块走出来，还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站了几分钟，然后突然意识到我们最好马上离开，因为手里的这些资料，我们记下的电话号码，还有我手里的录像等等，得马上发出去，然后就是像以往一样赶紧去香港。所有我们从中国送出去的消息，尤其是北京，都要通过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这是政府控制的中央电视台，所以从北京发这些消息根本不可能。那次的消息还有在那之前和之后的消息就只能是飞到香港，从香港发出去。所以我就赶快冲回办公室拿上一点钱，好在我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所以我匆匆忙忙拿了一点东西，赶上了去香港的头一班飞机。这就是这次记者会的经过。
即使如此，他们也没能逃脱江泽民集团的追踪。报道了此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事后遭到警察长时间的询问，被迫签认错书，并被暂时没收工作证和居住证， 其中一些人还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
我记得第二天从香港回来，回到公寓，马上发现那天参加秘密记者会的记者都受到严密监视，不管到哪儿都有人跟踪。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后来有的时候又不那么明显，那就更恐怖。因为如果你知道有人跟踪的话，还能甩掉他们，然后做自己的事。打电话根本就不可能说什么，都被监听了。像我们这些住在外交公寓的这些人，走出大门，门口就是警卫，做什么事情到哪里都有人跟踪。过了那个周末，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星期二早上9:30，我收到同事打来的电话，说警察要我立刻去见他们。我去了警察局，实际上就是外国人的签证大楼，他们有一个部门的警察专门管外国记者。我去了那儿，他们立刻让我到楼下，到那个问话处，就是审问的地方。我看到一个路透社的记者坐在外面，他并没有去那个记者会，不过我看见他坐在外面，立刻感觉好点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真的感觉就像一部间谍小说一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跟间谍小说这么像的感觉，特别紧张。在走廊里面往前走，两边都有门，他们让我进了一个房间，就开始问话，问我那次记者会在什么地方开的，都有谁参加了。我什么也不想告诉他们，你不能出卖提供消息的人，所以他们非常生气，非常恼火。哦，说到那种间谍小说的感觉，他们走进来问几个问题，然后走出去关上门，你能听见走廊那边的门开了，其他在场的记者就在别的房间里，肯定也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警察在比较，他们很会搞这一套的。如果我记得不错，江泽民那个时候在访问中东，可以想象他刚去了欧洲，见到了很多的抗议示威，这对他们来讲是很丢脸的，警察也很丢脸，他们肯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要找出来那个秘密记者会到底在哪开的，是怎么组织的，怎么召开的，警察干嘛去了，为什么没能阻止。他们向我问话的时候非常生气，我什么也不告诉他们，让他们很恼火，说我不合作，说我态度不好，不喜欢中国，说我是反中国的。非常感人，尽管镇压那么严酷，他们还敢召集记者会，还给出自己的名字、年龄、家乡，什么都爆出来了，警察根据这些线索就能找到他们，可他们不怕，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也知道记者会之后就会被抓，被判好几年劳改，不仅因为他们是法轮功，而且好家伙，居然敢跟媒体去讲，这还了得。
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为此致函中国外交部，指出这种来自官方的恐吓和骚扰是令人担忧和不可接受的，并指出这种骚扰完全违背国际惯例，妨碍合法的新闻作业，并侵犯记者及家人的私生活。28日当天，美联社、路透社的报道就传遍了全世界。2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及消息。法轮功学员在强权暴力面前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对信仰的追求和坚定，震撼了整个世界，也鼓励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地争取他们最基本的权利。下面请看由海宁女士主持的黄丝带节目。
观众朋友，从古到今呢，人们常常喜欢用越圆越缺来形容人间的悲欢离合，每逢佳节倍思亲，但对于海外的游子们，即使不是在月圆的时候，也会常常望月兴叹。这不，刚刚走过中秋佳节，我们收到了一封迟到的信件。这封信呢，是来自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王永生先生的。王永生先生在信中说，中秋佳节之时，在外忙碌了一年的海外游子，又到了静下来思念家乡的时候， 对大多数游子来说，这乡愁虽有苦涩，却也能品觉出一种淡淡的美来。然而对我来说，这乡愁中更多的是悲伤和心痛，因为我的母亲正在遭受折磨。
我妈知道这个法轮功是很好，孝仁向善呐、啊，祛病健身是很好的一个功法，所以我妈说她要为法轮功呢说句真话。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她就去了北京，想向中央政府啊，想向这个信访部门呢说明这个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呢，那、有很多警察，那就问她说你是啊、是不是法轮功学员？然后我妈说的是。啊，那警察就说，那是法轮功学员，就得抓起来，那就赶紧去押上警车。然后上了警车，警察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殴打。那后来这个当地的这警察呢，就得知多消息，就赶到北京呢，去把我妈押回来。那押回来之后，然后就把他关到这个精神病院，说是所谓的治疗。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感到很吃惊呢。后来我就专程回到我们这个南京，就专程去看我妈。医院里面呢，就见到我妈妈，她就跟我讲了她上访的经历啊，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包括警察怎么打他们了、啊，这个最后怎么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事情。说医院里面呢，就是说那医生要给他们打针吃药的这样子，那这都是强迫灌药了。那你要是不吃的话，那医生会把你绑起来啊，那是强迫的灌药的，那当然是很残酷的了。我妈跟我讲，这个吃完药啊，打完针啊。他觉得这个非常的很身体很难受吧，就说吃这个走路啊坐啊睡啊，这感觉不是滋味儿，反正总觉得心里面特别的烦躁啊，心也定不下来，那么人也没有静，说话也是那种就像那个大舌头一样，就是说话说不连续的那种。就为此这个事我去问了医生的嘛，他的医生跟我讲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这个说他们是拒绝是我妈入院的，那警察给他们施加压力，说一定要收，那后来他们也是迫于警察的压力没有办法，那只好就是收下来。
观众朋友，王永生先生在2000年底帮他的父母亲办理了来美国的一切手续，父母亲呢也双双拿到了来美国的签证，机票也买好了。然而当两位老人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的时候，却被中国海关拦住了，因为王永生先生的母亲的名字在海关的所谓黑名单上。就这样，王永生先生至今再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观众朋友，看完王永生先生的来信，我不由想起了李白的一首名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呢则感叹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们的诗改成千古绝唱。那么何时何日王永生先生的一家能和母亲再团聚呢？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次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这次的走进法轮功时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时间再见。